刚才提到圣诞节的一个讯息，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报好消息嘛，好，天使报喜讯。那这个喜讯呢，主角就是耶稣降生了。但是这个喜讯的这个耶稣降生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就是平安要归给那神所喜悦的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？为什么还要提到神所喜悦的人？那等于说也有神不喜悦的咯，是不是？不然就说给所有的人。他说我报好消息给啊，这是全人类的救主降生了啊。那你提到全部的人，但是这个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等于是有范围的。希伯来书你现在不用翻它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这个喜悦的人的范围不是说神偏心爱哪一群人不爱哪一群人，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就只有这个相信他，相信包括依靠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哈，包括顺服，这个相信信得过他的人，成为他儿女的人，才在这个他喜悦的范围里面，不是其他的条件，不是我们的背景，不是我们的学问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都不是。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啊，父母亲的话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不要用地上的父母亲的想法去想天上的父亲，他不是偏爱谁，而是说只要你来，你成为信我的人，你信得过我，就是我喜悦的。所以圣诞节的讯息，如果我们容许那个天使去台上讲的话，跟你说神要把平安给你，那这个平安是哪一种平安呢？不是假的平安。假的平安是什么？让你误以为我吃了这个就没事了，让你误以为我只要这个，追求到这个，我就人生就完美了。这个平安耶稣说是真的平安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好，一起来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常常提醒主内的弟兄姐妹哈，我们在地上不是天堂，是的，我们会到天堂，而且是永世永远的天堂，在那里住。但是现在这个暂时的世界的日子不是天堂，所以耶稣明讲了，有苦难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即使我家不发生事情，这个社会发生事情，或这个国家发生事情，或者全世界在发生事情，跟我也有关系。这个世上有苦难，他说，但是在哪里？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什么叫做在主里面？这是基督徒要去寻求的，而且要很努力的，就留在主的里面，要跑到主的外面去。啊，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约翰十五章给你很清楚告诉你什么叫做在主里面。我们有权利，有这个资格待在耶稣的里面，就像待在这个家里面一样，待在天父的家里面一样。他说在我里面你就有平安，就用一个字，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平安，十分的平安。十分就是百分之百啦，就是没有缺点的平安。好，等于说你或许有一些难处，你或许处在一个你不能控制的一个环境里面，很多事你无可奈何，可是他说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你有平安。好，这个是圣诞节的讯息，非常好哈。我们今天再次的提醒你，有平安，你可以有平安，只要你是那一位信得过神，是神所喜悦的他的儿女，他要把这种别人不能给你的平安给你。顺便提一下，因为妈咪很在意这个末世的讯息哈，我顺便也提一下哈。到了以后，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平安的王出来，就是他所宣扬的，他所表态的，就是我可以给你平安。所以呢，世界会有一个大统一情况下面的一种会敬拜，或者是会听从一个所谓的平安的君王出来。我用君王是因为他就等于是一个大统 局势了嘛，好，这个世界已经站面慢慢在走向这个情况。你看欧洲那么多国家，他们统一钱币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现在呢，大家呢，以前各国管各国，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一些问题，经济问题也好，这个武器问题也好，好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，变成大家一起在关注，慢慢的，大家也会希望有一个统一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出来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君王呢，我们认为是一个头哈，世界的头，而且我们很信任的这个头呢，到后来可能就是站在一个假基督敌基督的位置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世界的和平君王只有一个，是谁？只有耶稣。如果有任何取代那个位置的，就是假的，而且不但假而已哦，是用敌对他的。好，表面看起来你觉得哎呀很好啊，大家只要有一个数目就可以买东西，全部都统一啦。这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局势呢，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你慢慢后来就被怎么样，就被统辖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一位君王，天使所报的平安的君王，要给你平安的这个君王，他是一个释放我们得自由的君王，他不是用一个糖果给你吸引过来，然后让你在他的辖制下面。好，所以这个顺便我们就补充一下这个末世的这样的一个讯息。我想我们都应该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很渺小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处在一个大局面、大世界里面，跟我们都有息息的相关。好，那么今天一样的，我们的重点也把它放在这个圣诞节这样里面的一个。刚才我们在讲这个 Helen 跟小梅哈，我们在讲这个平安哈，天使来天国的福音就是把平安给我们，而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如果我们愿意记下来约翰第十六章最后一节哈，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你知道女人的影响力大不大？那女人是什么？女人是脖子。你能不能同意我这句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力。那我举这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哈。同样是身为女人，可是这两个女人呢，翻天覆地。今天我们所有的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？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问题？上次牧师讲说，为什么那么多问题？他把它总归就是不听神的话。那我们怎么样不听神的话来的？因为我们有遗传。始作俑者第一个祸首是谁？夏娃。好，如果你对圣经不熟，我今天讲的，请你回去看第一本书很早的第一到三章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称，我们来查一下这个万人之母夏娃，所有女人的怎么讲呢？我们不是都是她生好，但是呢，她是我们的首哈，就是她是第一个被造出来的女人哈。那夏娃呢？我用六个词句来形容她。我们现在先打开创世纪，一开始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。我们来到第二章，好，最后神造的，神的创造有他的次序，因为他的那种需要，所以的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预备好所有的，包括人类的所有的需要的，身体的需要，各方面食物的需要都造好了，然后他就造人。那么造人之后呢，后一步是从男人来造女人，这个有很深的意义哈，我今天就不再谈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谈哈。那么造完这个女人之后呢，我第一个词句来形容夏娃，天生丽质。好，你去找你的经节第二章，可能找到这个线索。为什么我说夏娃天生丽质？好，你们哪一节你可以证明？往后面一点，二十节以后，往哪一节你可以认为我这句话是正确的？第几节？二十三节。好，雅琴你念大声一点。
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骨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
对了，女人其实有这种特质，所以我们说女人都很爱美，是不是？很注重我们的外面的这个外观的美貌。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化化妆啊，我们想把它装饰一下哈、啊，我们希望看到自己是美的。女人是由女人的这种天生丽质，真的赞叹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下一次跟你丈夫谈一下，好，让他。你们当你们再次要再重复你们的彼此的誓约的时候，他需要讲这句话。那什么意思？骨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我骨头痛，或者是我的妻子骨头痛，我也会痛。我的妻子如果肉里面很营养，那我也很营养，你讲吗？啊、哦，分不开的，骨中之骨。骨中之肉，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女人。女人是这样来的，人造了，然后让他的丈夫做一个非常赞叹性的、非常深邃的一个形容跟接纳之后，非常欣赏他。我们要结婚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来看我们的对象，我们都很欣赏的，好，而且是不可切割的，好，有个不可切割的，好。所以呢，我说呢，这个夏娃第一个天生丽质，我们都可以认同的。不是只有夏娃，女人其实只要她像个女人都很美。什么叫像个女人？什么叫做女人？因为基本上是美，不一定是外观而已哈。当然，女人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孩子出来，女娃跟男娃。看得出来吧，你怎么看得分别这个男娃女，那个女孩子就比较秀气，对不对？就那个天生丽质的那个特质在那里，你可以分得出来。那如果男娃长得像女生一样，你以为他是妹妹吗？好，但是越长就越不一样了，他那个男的气质跟女气质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女人真的像女人，就是天生丽质，就是美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当你已经不像女人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就会走掉了。我今天不谈这个，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所以当你有养女儿的时候，养你的女儿像个女人，她就很漂亮，她就会很美啊。所以女人是天生丽质，夏娃是代表。第二个，夏娃是一个，我们一讲到夏就等女人哦，不是只有讲她而已哦，哈，善谈能应对，很有，我们用今天的说法说，很能有社交技巧的，很能跟人家交际的，这样的一个特性，女人有这样的特性。当然也有不一样的，因为可能跟天性有关系，有可能跟家庭背景没有娶你有关系，但基本上女人如果男的一对人出去的话，那个女的是很能够哈交际的，所以有时候丈夫很依赖她，如果没有她呢，她就不晓得该怎么跟人家在一起做这种社交那个。好，那你去找这个第二章，创世纪第二章，从哪一节你可以找出来我这个话是正确的？夏娃很能善谈，很能应对。翻到第三章了，把它跳到第三章。好，如果你已经受洗五年以上，不要回答我。五年以下的才回答我，你找一下哪一句话你夏娃是很能做公关啊，他一点都不会害怕环境，也不会怕跟陌生人讲话，从哪一点你可以发现他是可以很能够人家有社交技巧的人？第三章开始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蛇不找他先生？先生是头耶，头做决定啊，怎么找他太太？有没有看到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，蛇跟他对话，他都可以跟他讲话，所以表示夏娃是很能自取其乐哈，跟他有一些对话，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哈。蛇跟他对话，然后呢，他也是据实回答，对不对？在到这里，你看到这个夏娃跟他就是有问有答，有问有答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蛇跟他说话，他问一个问题他就答一句啊。我们发现在这里呢，他是被动的， 是蛇去问他，他就回答，他不会躲起来说，哎呦，陌生人我不能，我让我先生跟你讲，他没有这样子。好，我但愿他这样子，我但愿他说，哎呀，我跟你从来没有认识过哈，我让我先生来回答你的问题好了，不然我找神嘛，对不对？我赶快找我的家长来跟你对话，但愿他是这样子哈。神岂是说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然后夏娃就一点都没有防备的就开始跟他回答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但是呢神说有一颗不能吃，不但不能吃也不能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夏娃到这里为止很记得神的话，非常记得神的话。我曾经在讲到时候解释到为什么这里提到不能吃这个善恶的果子，为什么吃善恶的果子吃出问题来了，吃出人的这个整个以后的人类的所有的这个这个罪的遗害来了。当神不要我们去碰的，不要我们吃的，一定有他的原因，而且一定有他爱我们的原因，保护我们的原因。好，我就重复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到这里夏娃都讲得很好哈，蛇又对女人说，不一定死啦，你们不一定死啦。什么意思？他对让夏娃对神的话已经怎么样打了一个折扣了，不一定，神这样说有可能，但是不一定。下面还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不一定，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呢你们就知道善恶了，你知道吗？神造你有一个东西不想给你，所以他把这个果子意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个果子就让他不让规定你不能吃，因为你们神知道你们不知道，你吃的日子就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就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。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一样能够守住善不行恶，这点他没有讲。魔鬼就是要引诱他去行恶，善恶的果子这个是神造的，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，没有不好的。问题是这个果子吃下去有一个恶的源头，我已经离开神的话了。好，我们女人有时候很容易跟人家有这种结交哈，友谊或者是哈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守住神的话那个原则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因为太注重这种跟人的关系，跟人的感情，跟人这种交易。我们不是说人是坏人，而是说我们自己有我们坏的地方，他有他坏的地方。那我们如果没有用神的话做标准的话，我们就慢慢的用女人的情绪，我们很喜欢这种友谊啊，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子再谈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是夏娃的问题，她前面都有问题。她善交际是我们的特质，女人天生丽质是我们的特质，女人很能够跟人家聊，很能够跟人家谈，这个是我们的特质。女人很喜欢有这种交易的对话，这是我们的特质。可是小心，我如果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，不一定死啦。这个时候夏娃已经注重这个交际，这个彼此享受这种关系过于神的话语了。第三个特质，我说他很渴慕能够很聪明，夏娃他很渴慕，他渴慕一个好的东西。我们都希望聪明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我们很聪明。有时候我们想说，哎呀，那个谁的某某人的女儿怎么这样子顿顿的，好，一点都不敏锐。我们都觉得女人应该是很聪明的，应该是很能干的，应该是反应很敏锐的。夏娃也有这种渴慕。那就是为什么女人喜欢学东西，而且还一直记笔记。你就发现你的丈夫怎么都不去听课，他来听课。听了问他听了什么也没有听进去。女人有这种特质啊，我们很喜欢有智慧，我们很喜欢聪明，我们很喜欢尖端的知识。哎呀，人家在卖一种锅子，他可以怎么样做出什么样很好吃的饭菜，很方便。哇，这个是我们想念的，我们所渴慕的。但愿我的丈夫年底的时候送我一个这样的锅子。 即使我那个旧的锅子还是很好用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错哈，这个都没有错。你们从哪一点可以看到啊？夏娃她啊，她是这种跟我们有女人特质一样，很喜欢新的东西，很喜欢让她可以更有智慧的、更聪明的。然后从哪一节？第六节，好，第六节一起来念来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哇，这节的含义很深哦，太多了，女人特质在里面了。好，第一个，当这个蛇说不一定会死啦，而且你吃了会跟神一样那么聪明的时候，夏娃就赶快去看一下，其实平常走路可能都不注意的，就去看了那个果子。所以就像唐燕所说的，他渴慕聪明，所以他就去看一下。我们都会很好奇去看一下，他们在我可以从这里得到什么。这一看不得了啦，你要知道女人有一种特质，女人的欲望是很容易被搅起来的。这个呢，通常我们称为圣经里面有两种欲望，一个是私欲，私欲没有错，私欲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喜欢这样，哎呀，我喜欢吃甜的，我喜欢吃咸的，哎，我不喜欢这样，我喜欢穿哪一个颜色，这个没有错。那个悦人的眼目，那个悦就是我们的欲望，这个没有错哈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三个层次的欲望，第二个是情欲，情欲就是你已经被他主控了，你不能放弃。当你看上一个三四百块的皮包，很喜欢，好欣赏，品味很高，回到家里面跟先生商量，先生说太贵了，不要买，你心里有一个冲动，我想尽办法就是要买。那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可以给我几百块，你告诉我你可以出多少，先生顶多给你200块，我还缺少快200块，怎么样？就开始想办法，那就是情欲啦。好，你宁可为这个需要呢，或许你去赚一点钱，或许呢，本来以前私房钱是不能告知的，现在呢没关系，我花200块出来跟先生凑在一起，好，这个已经是很好的。不好怎么样？用吵的，用闹的，用生气的。好，我听过这个例子哦，不是没有哦。这个一看，那个私欲也好，或者是欲望也好，那个欣赏能力，它是有欣赏能力的哈。下面那个叫做能欣赏，这两个是牵在一起的。接下来，悦人眼目之后就怎么样？哪里你看出来是情欲出来了？就这一节里面，唐燕这一节里面，唐燕你告诉我们，也是且是可喜爱的。刚开始是很喜欢那个智慧，他说能够使人有智慧，这个是理性的，我希望我有这个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感性情欲出来了，它是可喜爱的。悦人眼目还不是问题哦，你欣赏，好，你比如说我很欣赏那些很美的、很有格调的那些东西，可是我家不适合摆啊，我家像一个仓库一样，好，我不一定要拥有，那个叫做我有私欲，我有喜欢的，可以欣赏的。可是我不能要那个东西，理性上我不能要那个东西，我也没有那个能力。可喜爱的，使人有智慧，接下来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提出了一个行动。这一步是夏娃犯罪的啊，前面那些都还在心里面在思量，跟自己对话，跟自己自己的那种里面的欲望的那种交流，到这里当他伸出手去摘下来，摘下来的话，你要拒绝去吃就很难啊。姊妹们，女人有这种特性，请我们注意哈，一步一步的，第一开始已经离开神的话了，我没有意识到。其实夏娃我觉得她也是很，我也很同情他，一步一步的，他不是一下陷进去的，不是本来就故意说神啊，我就是不听你的话，你叫我不吃我就一定要去吃，他没有这种强势的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女人很强势，我知道，好，那是被培养出来的，被逼出来的，有时候是这样子，非这样子不能解决问题。那夏娃不是这样， 他是从他的情欲，从他的私欲到情欲，到后来上次妈咪讲的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还有一个恶欲，善恶的恶，恶欲，吃了善恶果能知道善恶又怎么样，接下来那个恶欲使他只能行恶不能行善，这是人的一生最痛苦的事情，好苦啊，谁能够救我出来这样的一个局面，知道好的不去做，我不应该生气，我生气了，我不应该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我的孩子，我对待了，心里面愧疚，可是继续的还是做不到，这个就是那个善恶果的一个结果。那就是为什么神不让亚当夏娃吃，因为人是有限的，人是被造的，人只有在神的话语的原则下面才安全。所以女人有这个特质，我们从私欲到情欲到恶欲就被害惨了。夏娃，神也很爱夏娃，好，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女人的特质，那么聪颖的，那么能善于应对的，很有外交能力的，可能丈夫也很依赖她的。如果丈夫不依赖她，夏娃给亚当吃，她不会一下就吃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丈夫可能也很听，所以我说我们是脖子嘛，很听这个太太的话。你说没有啊？我现在都不听我的，为什么我转不动她呢？因为你没有用对女人的方法。好，女人要转动男人，从圣经来讲了哈，是有一个方法，温柔跟安静，不然的话我们会白费很多的力气，而且呢我们收不到一个让我们安慰的结果。有没有人反对？你可以直接跟我交谈，我们在这里交谈，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句话的原因，是从圣经来的观念哈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认为我认同的。有没有人说没有啊？你越怎么样，然后就被越欺负啊？有没有这样的？还是在私下跟我谈好了哈。如果我们懂得应用女人的方式，女人的特质，女人的我讲强烈一点，就是女人的武器，温柔跟安静的话。你就会成为那个转头的这个脖子，因为圣经说男人是依赖我们的，但是你不能用一种好像要把它牵制的这个方式，因为它是头嘛，啊，到后来你这个脖子会变成挂了一个那个叫什么？我常看到人家受伤这里怎么样，挂一个护就一个白的，把你脖子圈起来。有些女人的脖子变成这种脖子了，她不能转，啊，因为她受伤了，她本身受伤了，她功能已经不良了。我们往下面看，就看到说夏娃的特质，女特质，欲不自已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欲，我没有办法管理我自己的这个欲望，被欲望带着走了。我讲你的时候，我也是女人哈，我不是都讲我们哈，就是我们女人是有这种特性。但是当你尝试这个善恶果的时候，这个恶欲一出来，往下就是两个不好的结果，身不由己，最后就是我会牵累，会遗害。其实这不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女人很会爱的，我们女人很愿意奉献的，我们女人很能够比男人能够去牺牲的。可是如果这个结果到后来变成牵累遗害，就因为夏娃一个人，所以呢后面包括后面他的两个儿子，大儿子的谋杀，二儿子，到往后面我们全人类的包括女人的特质从这里开始变质的。所以当我养女儿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原则，我希望把我的女儿养成像女人的女儿，我尽力的要让她知道说女人的分寸，女人的幸福在哪里。那就是为什么我女儿现在呢要生第四个孩子，她没有去工作，在家里养三个孩子，养得很累，你看她很累，真的是很累啊，但是呢她乐于享受看着孩子成长，陪着孩子长大，享受跟孩子的关系。好，快要生第四个，如果你想到为他祷告。 好，这个是夏娃，有没有翻天覆地？我们都被遗害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他惹的祸。但是感谢神哈、啊，神在同样的这一章里面，当他在指责，他在处罚，在指责的时候，规则的时候，他还是帮助我们走出一条，给我们一条生路，让我们可以恢复到原来神造的那种美跟那种纯全啊。到这里有没有需要拿出来讨论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想拿出来分享讨论的？我讲的是我们大家女人啊，不是只有讲谁啊，我们所有的女人。我说每次我们辅导的时候，我总是站出来为女人说话，她总是为男人说话。我很了解，我很了解，因为我本身也是妻子，也是母亲，然后我是女人，所以我很了解女人的那种心里面的这种不幸福的感觉，或者是里面的那种不满足感也好，或者是里面的伤害也好啊，就是因为这样来的。那夏娃遗传给我们这些，一方面神造女人有这个特质，那一方下面要遗传给我们这种罪害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，我们是可以扭转的。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刚开始是离开神的话而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，一样的回神的话就可以了。我上次有一个专题特别讲说，女人的美价值在哪里，像珍珠一样，比珍珠更美，价值在哪里，就是活出幸福感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的幸福感不一定要让别人来影响你，你可以活出女人的幸福感。好好，到这里有没有要分享的？好像大家听的都很沉重。有没有人说我已经离开夏娃的咒诅了？有没有？
有，
是的。好，后面神咒诅夏娃什么？你往后面看，神咒诅他什么？好，生产的什么痛苦，对不对？
啊，恋慕你的丈夫。
是，好，你告诉我们第几节好吗，唐燕？十六，来，十六节哈，我们看十六节，一样，这一章十六节，哈哈。不听神的话，神是饶恕的神，那不然的话，神不会为他想办法脱离这个苦境哈。但是呢，做错事一定会有做错事的结果，这是必然的啊。神是很公平的。第十六节，来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好，女人有仇敌了啊，特别是魔鬼喜欢引诱女人啊。好，第十六节，我对不起，我念错了，我念到第十五节，来，一起来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个是不事实啊？养孩子没养得很头痛啊，那个生产是很痛啊，而且有人生孩子生到生命没了啊。那本来神造人是很美的哈、啊、都很完美的，后面可能孩子的话我们还是天生的，我们比较能够牺牲哈、啊、能够忘记那种痛苦。但是后面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这句话是真的是太真实了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即使你可以嫁属你的丈夫，即使你可以啊比他能干，比他强势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，这句话是非常事实的，非常真实的。虽然你的心里面可以说，我可以自己生活，我可以不用听你的，你没有道理哈、啊。但是基本上你心里面有一种害怕，你会有一种心理的重担。当夫妻两个不和的时候，当丈夫对你无理的时候，或丈夫对你有什么亏损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是很渴慕那份被呵护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权柄在那里，不管这个权柄好不好，对不对啊？既然有权柄神设立了，我们就会有被管辖感，我们就觉得好像我就是在下面的， 我就是那个应该要被束缚的。刘磊，你告诉我一个问题好吗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哈，很诚实哈，你不会怪我哈。刘磊常常不按时间回家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好像就是随性嘛，想起来就随自己的性格。
他明明知道我该回去了，哈，但是他因为他先生很纵容他。所以呢他就可以说该回去不回去，可是你心里面很享受很平安吗？告诉我们这个结果。
没有，很紧张，然后压住他就开始拼命祷告。
还听说会问儿子说爸爸有没有生气。是不是？这很实际的一个例子，他可以很纵容自己说我没有关系，反正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吧。好，可是心里面是不自由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也是个很独立的女人啊。可是牧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那种让我不自由的感觉，不是说我不要这个丈夫或者我不喜欢这个丈夫，而是很自然的我们就在他的管辖里面。这个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。我常在想，他明明知道他的丈夫不希望他那么晚回家，他还是继续的那么晚回家，有时候跟人家说话，有时候帮助人家，帮他买东西，很热心哈。然后到回家的路上他宁可这样打电话，小乖爸爸有没有怎么样，他生气了吗？好，然后心里面带着一个，他去房他家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个就是这个。我相信庄长老不会处罚他到一个地步虐待他，或许会念他几句或不高兴，或他有时候还让孩子在那边等哈，还在那边等要接他的时候还那样，这是他的一个特性。好，因为他有他的很多的他的那种很随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。所以这里神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是女人，你就会有一种被辖管的感觉。所以不是只有你，你不要自怜哈，大家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我是最不怕我丈夫的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怕他，他也不会让我怕，真的，牧师不会让我怕。好，但是呢，即使我再怎么有理，我再怎么样，我还是在他的下面，这是很明显的。所以我们到这里到夏娃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看到啊，就是这是女人的一个特质，也是女人的弱点，也是女人会产生的问题，把整个全人类的命运整个扭转了。就一个女人哦，同样的，只要你是女人，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扭转乾坤哈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圣诞节，这个是旧约第一本书的第一个女人。我们看圣诞节的第一个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女人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。好，她一样是女人哦，她也是有天生丽质的特性，她也是有那种很有能力，她也很能够处理问题，她也有很多她自己能够啊那种很有艺术的那种欣赏能力的人，所以她会作诗啊，她唱歌，她跟黄金一样很会唱歌，她还会把那个歌的内容这样做出来哈，唱出来啊，她很有女人的特质。但是这个女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夏娃当初犯的错误的那个关键点，她敬畏神。如果你从等一下我们看到啊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翻到新约，当然从那个啊马太就有了，但是我们用路加的比较细节性哈。新约路加第一章，我们来从26节开始哈，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她一样有夏娃的特质，一样有女人的特质啊。但是呢，她的表现出来有几个特色，从这里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。第一个，你可以想象说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少女，啊，就是很平凡、很普通的一个少女，啊。但是呢也很单纯，不复杂。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它不复杂呢？第二十，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来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
28节
来，再次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 主和你同在了。天使找他，我们不要忘记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看顾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是很明显，在圣经告诉我们的，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创造天使来服役我们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天使是不能强制你做事情的，但是有天使在看顾我们。啊，但是不是像你们影片看的那个两翅膀这样的那个哈，不要以为是那一种哈，不是这样的哈，那是影片里面的那个戏剧。好，第二十九节，我请问你哈，如果有一天天使来跟你说话，很明显的让你知道天使在这里跟你说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害怕哈，其实我刚才应该讲说，女人其实也是很容易受惊的哈。女人没有像男人那么傻哈，就是很容易会知道说，哎呦这个危险哈。好，二十九节来，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很害怕，很本然的很害怕。好，这是女人的特质哈。然后再往下面念来，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好，先到这里就好。你知道你的神很喜欢跟你说话吗？神差派天使来对玛利亚说话，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很多啊。你看他不尽其烦的解释，他可以说我是神派来的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样就好了。他有很多的解释，对他有很多的那种鼓励跟安慰。好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他很愿意这样子。你跟你的神的关系可以到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体验过，就是这样，到现在就是这样，很甜蜜。所以我上次说，我们可以以神为乐，不要期待人了，以神为乐。好，当天使解释过后，玛利亚怎么回答？玛利亚怎么回答？三十四节来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啊，我这里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哈。夏娃的问题是从撒旦去问他问题，让夏娃回答撒旦，这个模式比较危险，不如我们自己来发问题。跟谁发问题？跟神发问题，怎么可能呢？当初如果夏娃反过去说，那为什么神说不能吃？如果你这样讲了，为什么神说不能吃？或许他就有点思考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你往前面看到，为什么玛利亚可以这样听到，把话都听完了？这个是玛利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我们把话听清楚了。他不是不能够发问，他理性透不过去，我没有结婚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？他没有马上说，不可行，我快要结婚了，我这怀孕怎么办？他马上面对，他如果怀孕了，约瑟知道了，我们看到差一点就被休掉了，差一点就要被用石头打死了，不是休掉而已哈。所以才约瑟才说，我暗暗的休他，不要害死他，因为如果我把他公然正大的把他休掉的话，他是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，因为他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就怀孕。可是，一来玛利亚认识神的声音，他理性通不过，听了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这个怎么可能呢？”所以姊妹们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，神不会怪我们，你只要去寻求，跟神寻求神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我的丈夫会对我这样子？为什么我的孩子是养出来是这样子？为什么我的苦是这样子？我们有一个愿意寻求答案的心，宁可我们来问神，不要让魔鬼用他的问题来引诱我们。你看你这样，神爱你吗？你看你信主信那么久了，到这个地步，你认为神真的有在保护你吗？ 是我自己的思考，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这样解释哈。就说我们从夏娃跟那个玛利亚，我们看夏娃是被动的，被魔鬼被动的来回答他的问题，玛利亚是主动的，他没有，他虽然害怕，可是他敢跟天使说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是想要寻求答案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看到天使跟玛利亚对话是很温和的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为神来告诉你的，好。然后玛利亚也很温柔的回问他说：“哦、那我怎么可能还没有结婚就怎么可能呢？”接下来天使又给他一大串的啊这个啊解释。第35节来，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，或者是所要生的必称为圣。”称为神的儿子。好，接下去，况且你的亲戚，好，下面跟他解释这个啊，连那个亲戚的事你就跟他讲清楚了，好、哦，很细节的，非常细节的。37节来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好，所有这些理性通不过的事情，这些突然来的消息让他惊慌的事情，就这么一句话，玛利亚稳定下来了。所有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亲爱的姊妹们，宁可相信神的话，信得过神的话，信得过神对你的爱，他非常爱你。你看那个天使对玛利亚的讲话讲得很细节，安慰他，祝福他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蒙恩的。如果以理性来想，我还没有结婚就有一个私生子的话，我哪里有福啊？我哪里蒙恩？那跟这个什么叫做恩啊？我可能要面对啊，这个被处死、石头打死的这个危险啊！这是我们的理性。有时候我们女人的那个想法跑得很快，忧心也跑得很快，忧虑也跑得很快。当天使再次提醒他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不带能力的。第一个，你要识别是神的话吗？你要识别你跟神很亲的，听到神对你说什么。所以神常常借着一些事情提醒你说，过来认识我，理解我，信任我，而且呢听到我在跟你说什么话。有时候容许一些难处来临到你的身上，就是要提醒你说，找我啦，他很爱我们。这么一句话出来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信心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看第38，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玛利亚的特质我这里还写的不够哈，包括我们第一个看到她是很平凡单纯的，啊，没有思考很多，不是很复杂的，所以她能听完了，能听完天使一大串话。通常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你都在听还是在讲？这也是一个特质。即使你嘴巴不讲，脑筋已经在构思说我等一下怎么讲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玛利亚的那个安静，她听得很清楚。女人的天性被滥用的时候，过分用的时候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我们听很少，听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，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论断，我们要去表达。她很平凡，很单纯，她的信心是有根基的。这个信心，我说过，信靠跟顺服是在一起的，它是分不开的。有信靠就有顺服。当他一讲出神的话没有不带能力的时候，他马上顺服就出来了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亲爱的姊妹们，常常用这句话来跟神说，我情愿，我情愿。即使你面对的丈夫给你的，儿女给你的，媳妇给你的，或者是儿子给你的，各方面给你的，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今天所面对的我情愿，因为我知道你可以帮我做主。那个不情愿不甘心会惹起我们女人的一些负面的那种情绪也好，负面的那种能力也好，我们就采取行动了。那个不情愿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以前就是顺服，可是呢心里面没有情愿，我按照圣经的话顺服，但是慢慢的我学到我情愿，我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我的丈夫，我情愿。我知道我这个情愿一下去，神给我的就是恩典跟福气， 所以玛利亚她是蒙恩的女人，成为一个蒙恩的女人，成为一个蒙了恩可以给恩的女人。今天如果没有玛利亚，我们就没有耶稣，就没有耶稣，我们就没有救恩。我在想，世界上要找一个这样的女人，可能也只有玛利亚。到那个时候了，为什么神只有选上玛利亚？一定有她的原因，哈。她是一个能够相信、直信无疑的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冷静、善思的女人。圣经我们有两处看到玛利亚把这个话放在心里，放心里做什么？当你听到或看到一个景况，你可以先放在心里思考，说表示你是冷静的，你不是一下就反应出来的。有一次他儿子走丢了，不是走丢了，没有跟上，好，他好妈妈很焦心，赶快回去要找耶稣。耶稣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该在父的殿里面吗？你为什么那么焦心呢？耶稣说，我的父，天上的父亲，我应该在我的父的殿里啊。玛利亚怎么样？那时候你是12岁，玛利亚如果是你是他的母亲，你就怎么样？可能一巴掌就过去了。你让我走得好苦，我走都快都快发狂了，还讲这种话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这个是你青少年的口气啊。但是玛利亚怎么样？放在心里面思想，为什么他说这句话？你丈夫讲的话，你儿女讲的话，都有他的意思，你要听他的意思，你要比他能够敏锐他的意思，听到他的意思，你才能知道怎么回应他，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对面对他。他都是你所爱的。然后我们往后面看，这里的顺服跟信靠是有关系，信靠神的话是没有，是全能的哈。然后我们跳到后面看一下46节，玛利亚唱歌了哈，唱歌了，还作歌作词哈。好，一起来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恩大能，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善了。好，往下面是在讲到神的公义。好，那么这句话之前那一些话，玛利亚用赞美的这样的一个诗歌来对神颂赞的时候，这些话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的那个信任、顺服，还有一个，你有没有看出来？谦卑。温柔一定是有谦卑的根基才能温柔。如果你想学温柔，先谦卑下来。谁怕谁啊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不是说你错了，而是没有办法成事，没有办法办得了事情。因为女人是很喜欢把事情弄好，弄得很美。弄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失去了谦卑跟温柔的特质的时候，会更糟糕，一定会更糟糕。所以谦卑温柔是神给我们的，这圣经没有讲，是我讲的哈。我用这样形容比较能够具体一点。武器，你已经多久没有谦卑没有温柔了？多久没有用你的武器了？拿错刀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拿错刀子了，拿错武器了，那让我们只有更受苦，更受伤。所以从后面你看到玛利亚，她是一个谦卑的，她说她顾念我的什么卑微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背景哈、是很真实的。玛利亚那个时候没有被那种说我可能会被丢死哦，我可能会被休掉哦，没有被关，那他对他们是很真实的。现在我们离婚也好，堕胎也好，或者是未婚先生子也好，对我们这个世代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，不但没有羞耻感，也没有良心的这种功能的责备啦。啊，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玛利亚这个时候碰到这种事情，他应该照理讲会充满着 担心，充满着预想以后会怎么样。他不是，他说你顾念我的卑微，哎呀，像我这样的人还可以帮神，让神来拣选我来生他的儿子，天不天真？很天真，而且很单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想换上我，我能不能这样想我就不知道了哈。但愿我是了哈。他这里有一个对一个自己一个总结哈，也是在讲他自己。五十节，他怜悯怎么样？敬畏他的人，而且不是只有他哦，直到世世代代。我相信这一段玛利亚所唱的诗歌是有圣灵的感动，因为他唱到世代去了，唱到以后去了，唱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去了。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，他就会有这种灵感，他是跟神是通的。你的天父是知道万象，知道万事，知道你未来的神。当你跟他很靠近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一定说你就是算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你不会为你的以后担心啦，这是我的意思。当你看到以后有在神的手中，当我知道这个是神的计划的时候，其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了。所以姊妹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神的眼光来看人生，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丈夫，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是希望在神自己的能力上面。当神给你恩典，神拣选你的时候，神拣选你成为这个很难处理的、很难处相处的丈夫的妻子，那么你就像玛利亚这样说，我是有福的，我蒙了神的恩典，神把责任交在我的手中，因为我的缘故要让我的家人蒙福。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子的姊妹、这样的女人？你不用回答我。神真的是很不但爱女人，而且是重用女人。所以总归玛利亚能够信靠神，玛利亚能够以神为乐，有没有？他这里说以什么为乐？以我的救主为乐，是因为他本来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如果你去上了我的班上，你就我们正在讲这个敬畏神，已经讲完了哈。什么叫敬畏神的人？就是让神当我的神，让神做我的主，什么都要连接到神身上去，尊他为大，我的心尊主为大。第一个蹦出来的不是你的想法，不是你的忧虑，不是你的仇恨，第一个蹦出来是说，神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即使疑惑，还是跟神讲，怎么有这种事呢？上次我们在这个课上有一个问题，我可能没有直接解答哈。那树林问说，我说你有事情，你宁可去跟神撒娇，宁可去跟神抱怨，发吐你的苦水。树林问一个问题说，我们不是不应该抱怨吗？是这样吗？树林，你的问题是这样吗？
是这样，我记得
听。啊，不要抱怨吗？怎么可以跟神抱怨呢？啊，那我在这里顺便回答一下哈，因为这个跟我们比较有关系。当你心里面有怨的时候，你不讲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不知道你已经有怨了？我说跟神抱怨不是说你不抱怨，但是呢就想着抱怨去跟他抱怨，你已经有怨了。那如果你不跟神讲，你这个怨会不会对人会发出去？会不会？因为里面的怨会变成苦，一个苦的话吐出来就是苦水了，讲话也好，做事情的态度也好，这个是会有一个后遗症的。里面有苦有毒的时候，你发出来的味道，你所讲的话，你对孩子的看法，就是已经一定会有那个苦向着人发了，你懂的意思吗？所以我说我宁可你我们去跟神讲。就像玛利亚说，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呢？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感叹，有一个疑惑，然后又有一个什么忧，有一个忧虑啊，我这个丈夫我要怎么办，我这个孩子我要怎么办啊？你宁可去跟神讲，你不讲他都知道，但是神会认为说你是来找我做主的。就像一个孩子跟父母亲去告状一样，跟父母回到有什么事情回到娘家去讲一样。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父母亲担待不了那么多，我们还要担心他听了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是说 不管怎么样去跟神讲，把你直接心里面的感受，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情绪是被咒诅的，我们有泛滥的那个情绪，赶快交给神，他会喜悦的。所以玛利亚的人生就是按照我们以前在一直在学习的，让他以神为乐的人生。我的灵以救主为乐，任何的事情不会拿去我的喜乐，不会拿去我的平安。如果你有笔的话，在那个自信无疑后面，请你加上一个顺服，情愿这个字眼，情愿，因为你信得过神，你就情愿。这个跟我们上次在讲的这个深渊有关系啊，它就是我们讲的以神为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。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人，我们不要讲说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生过孩子第一胎的时候，里面的情绪是五味杂陈的，又害怕又高兴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我们还想说，哎呀，会不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呢？所以我们现在都要检查看有没有健康啊，有没有完全，有没有残缺，然后生的时候会有危险吗？有很多我们要忧虑的。可是玛利亚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以我的救主为乐。这是我们上次在讲这个深渊的事情哈。然后我们刚才念到玛利亚不但自己很幸福，而且她说呢，我的世世代代都因为这样子，我知道神一样会祝福他们，乐观其成啊，乐观其成。然后我在这个讲义里面的最后，后来有任劳任怨哈。为什么讲他任劳任怨呢？他生孩子的时候不能在家里生，来了一个诏狱，这个王的诏狱，全部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报户口。玛利亚大腹便便，就刚好那个时间一定要提前走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哈，就骑驴子要走向伯利恒啊，他们要回去到伯利恒去报户口。我们讲报户口，你们讲什么？有没有这样？就是要去登记哈？
对，也是中国也这么说。
报户口就是要去登记，在到你的出生地去登记啊，就知道说哦，现在还有谁怎么样哈？要算人数。如果我们的情绪上是有负面情绪的人，可能会这样想啊，神啊，我帮你生孩子耶，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哦，你让我这样子坐在驴上面一颠一波的，万一流产怎么办？到那边去我住哪里呀？会不会想？我们当中女人们会不会想？男人可能比较不想。男人可能想说，我让你坐驴子，我都不怕累了，你还怕累吗？可能像这样想，他不能体贴你的那个。可是女人心思很细，神啊，这是你要我生的儿子，难道你不给我一个比较顺遂的方式吗？让我比较舒服啊，我相信你啊，可是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？刚才我说过了，在主里面有平安，可是有时候会有苦难。耶稣生下来之后马上就要逃难，逃到埃及去，因为希律王要追杀两岁以下的孩子。这些对玛利亚来讲，我们没有记载他有什么说法，没有。从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一章以后，大概就很少啊，很少看到玛利亚有什么表达啊。有几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耶稣参加一个婚宴，这个酒没有了，饮料没有了，那玛利亚怎么样？女人的天性嘛，婆婆很怎么样？很喜欢管闲事哈。哎，耶稣啊，他知道，你可以做的，赶快帮他们处理问题一下，这是女人的天性，对不对？我们讲鸡婆，你们讲鸡婆吗？你们不讲鸡婆，就叫什么？就是多管闲事怎么讲？
八婆
啊？八婆。
八婆。广东话讲八婆。
八婆，台湾话叫鸡婆，鸡婆，鸡就是鸡肉的鸡婆。啊、哦，那个啊，中文怎么讲？你们怎么讲？你们很少有这种。
广东人叫八婆，
中国就是多管闲事。
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，所以你们不会讲啊，呀、yeah ！但是他任劳任怨，好。最后我们看到，你知道，当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看他儿子被钉在上面的时候，你认为他那个时候的想法跟他刚开始怀耶稣的时候想法会有矛盾吗？ 他唱说世世代代会因为我得福，那那个时候他会有矛盾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身为一个女人，我们的情绪是很丰富的哈，我们需要主导我们的情绪。玛利亚从我们看到她怀孕到耶稣钉十字架把她交给约翰，到后来约翰还要带她逃命到以弗所去，这个整个的过程，我们看到世上真的有苦难，而且我自己生着一个第一个儿子，而且还是神全能神的儿子，他必须要陪着他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看着他的这个儿子从肚子出来到十字架上断气，而且是这样死的，这个母亲怎么样的一个想法？但是我相信，我相信圣经没有讲，我相信他是带着信心，带着顺服，带着他原来所期待的敬畏神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样来送耶稣到坟墓去的。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肯定呢？因为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在那个祷告团体里面。一个人还会祷告表示他还是有盼望的，一个人会祷告他信得过神的，我还跟神求，我希望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玛利亚是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翻天覆地的女人，这两个女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，这两个女人都具有神给我们的女人的特质，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我们看一下你这个箴言31章的30节，箴言31章30节，我觉得这句话对玛利亚人生的这种验证是真实的一个见证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你的这个讲义的最后一句话有没有出来？有吗？有哈。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其实女人的幸福感就是被称赞，女人的幸福感就是被感恩，觉得说我做的很有价值。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称赞的话，你继续的学习怎么敬畏神，你一定会得到，这神的话一定会是真实的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这个艳丽跟我刚才讲的天生丽质不一样，艳丽是天生丽质产生负面的作用，太过分强调外表，太相信外表的这个，太崇拜这个外表的东西，外面看得到的，所以他说美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艳丽跟美容是相对的，艳丽是怎么样，美容是怎么样，所以这跟我讲的天生丽质不一样。神造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个女人的美，只要有女人她就是美，即使我的五官像我的眼睛不大，即使我跟你看我姐姐照片她很漂亮，我不漂亮，我知道，我你不用安慰我哈，你不要跟我说哎呀师傅你不用不要，我就是属于不漂亮的哈，但是我仍然知道我有女人的美，因为女人的美不是只有在外面而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哈，最怕的是女人的里面已经创伤累累的时候，外面再怎么样的包装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切实，艳丽是虚假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活得很朴实，非常哈，没有关系。以前我妈常跟我说女人美就怎么样呢，妈妈的话不是圣经的话，说女人美就是早上就把头发梳好，把脸洗干净，这个就是女人的美，很受用哈。这句话呢也没有跟我常让我感觉好像我不美，但是呢我妈妈就是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用心特别这样跟我这样讲了，她就说女人的美就是早上起来把头发梳好，把脸，所以现在我如果早上起来没有把头发梳好，我常想到我妈妈来责备我哈，把脸洗干净，弄得干干净净的，经济利落，好，该做的去做。他说这就是女人的美。然后来我长大之后看到圣经也是这样子，勤劳、用心，尽力的，然后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幸福感。如果你没有幸福感，你再多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是白费了。我常常为女人叫冤，我真的是为女人叫冤。很多女人，特别在中国的地方，很多姊妹们。一心的那种叹息遗憾，